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我们继续研读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也是书里最难的一章。今天我们清晰地探讨这一章文章的困难之处。首先，我不会以别有用心或者动机来处理经文，而是尽我们所能去理解。我不是把它变成一个信息来反对灵恩运动，只是简单地教你们圣经说了什么，解释过后呢，会做出应用。我在强调，我希望大家记得，我不是要攻击那些与灵恩派信念一样的人。相反，我尽可能努力给出神的话语对这个现象的理解。所以我说的是从神的话语而来，努力理解神的真理，而不是反对攻击我的人。除了让你们理解神话语真理的动机之外，我没有别有用心的动机。好，所以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这一章呢，将带我们进入哥林多教会的方言问题。保罗在这里处理哥林多人放荡的另一种表现，就像我们在过去的研读里看到的，《使徒行传》第二章谈到语言的恩赐，或者说所谓的方言符合圣经的表达。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它是一种已知的语言，人们听到它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这是说方言的真正恩赐。说外语的能力是讲者不知道的语言，他已经赐给他们讲这种语言的神迹能力，让他们用在场人的语言来传达神的真理。凭着神迹般的元素，他也充当了一个标记，就是不认识那语言的人说了这语言的事实，这表明了神在场的标记，并且证实了正在被宣告的信息。这些语言呢，是那些从各地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真正理解的，就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发生的。很重要啊，请记住，神奇妙的工作在他们各自语言里可以理解的表达。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你们就会发现神在说话，这是新时代的开始，新约要被写出来了。在奇妙的新约新时代中，许多关于犹太教的旧事物，神在过去启示的事情，将会被添加，被改变。神又要讲话了，他要说的话对很多犹太人来说呢，都很难理解。为了让神认证确实是他在说话，他给了他的使者伴随的神迹奇事，比如给予他们能力，能够用神迹般的方式说出他们不知道的外语。这种语言恩赐的清楚定义和目的都没有改变过。 《哥林多前书》里用的术语，希腊原文的词呢，跟《使徒行传》第二章使用的完全相同，没有给出新的定义。所以，当我们来到哥林多教会的时期，语言的恩赐跟以往没有什么不同，它仍然是圣灵赋予的神迹式的能力，可以说一种你不认识的外语，但是在场的人确实知道这个语言向他们表明神在那里，神正在确证这个信息。混乱之所以出现呢，是因为哥林多人滥用了这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恩赐。其次呢，他们通过混合那种在他们的文化中非常普遍的心醉神迷、胡言乱语的异教概念，而败坏了这个恩赐。由于哥林多时代常见的这种文化异教的迷乱呢，撒旦相对容易伪造现实。但是请记住，真正的恩赐是单单来自神的活生生的语言，让他们在使用的时候在场的人能够理解的。另一方面呢，心醉神迷的言语却大不相同了，就像我们上一次看到的，它是基于异教徒的迷信、心醉神迷、色情和感官主义，讲任何人都不知道的话，据说是神明的语言。他们说啊，当你用这个胡言乱语说话的时候，你和神明有私下的交流，对于说话的崇拜者来说从来不知道含义，因为他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那些可能听到的人也从来不知道啊，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保罗说他们在讲奥秘，他们跟神明说神圣的秘密。这就是进入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们败坏了真正的恩赐，变成了假冒的心醉神迷。哥林多有些人呢，有真正的恩赐啊，毫无疑问，因为第一章的第七节说，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即使是那些有真正恩赐的人，也以错误的方式使用了真正的恩赐，然后呢，其他会众使用了假冒的恩赐。当我们在研究第十四章的时候，你们必须牢记这两件事。有时候保罗指的是错误的或者是假冒的恩赐，有时候他指的是错误的使用了真正的恩赐啊，你们必须要区分开来。因此在哥林多教会，他们大多数是假冒了真正的恩赐，变成了异教徒迷乱的言语啊，伴随着过度的情绪开始主宰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写信是要将带着个人的自我满足目的的对假神的崇拜，跟目的是接触他人对真神的崇拜要区分开来。换句话说，我们上一次看到做这件事的人非常自私，保罗希望传达的重点是他们要使用他们拥有的任何恩赐，如果是真正的恩赐就要用来服侍他人，而不是自私的服侍自己，得到特殊的心醉神迷的祝福。亚历山大海他说，在他们的异教日子里，这些信徒相信当他们用没有人理解的方言说话的时候，他们就在与神明说秘密或奥秘，他们相信这是他们的灵在说话，崇拜者本人获得这好处，没有其他人明白的，崇拜者 通过感觉兴奋的心醉神迷和他在内心真正与灵相交的感觉而获益。他没有想过要建立其他人。保罗将这种自私的目标与基督教的目标呢对比。神的圣灵表现的目的是全体会众得造就。引用结束。这是我们上一次说的内容总结。真正恩赐的目的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整个身体被建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七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啊，为了所有人的利益，所有人的利益啊。语言的恩赐是为了向他人彰显神的真理，用不信者会听懂的语言来讲述神的真理。他会说，哦，真是太神奇了，那个人不知道我的语言呢，但是他竟然说出来了，哦，神一定是通过他说话。然后当这个人继续传递福音或者说出真理的时候，就像彼得在五旬节那样，他们心里就会相信了，因为他们看到神凭借着伴随信息的神迹来说话。今天的灵恩派、五旬节派会意识到有区别呀，这很重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和《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之间的区别，他们认识到有区别。他们解释差异的方式通常是这样，他们说有两种方言啊，《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语言是真实的语言，而《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方言是心醉神迷的私人的崇拜的言语，人通过这种不知道的语言向神说话，以个人和私人的方式，为的是自我得造就。他们认识到有区别，他们说有两类方言的恩赐来做区别。我呢认识到这个区别，解决的方法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有真正使用方言，而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有错误使用方言，以至于在第十四章里是另一个恩赐，异域的恩赐的扭曲，混合了异教的假冒产品。圣经没有教导说有两种方言，一种是语言，一种是心醉神迷。我们知道，因为同一个术语描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恩赐，也描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恩赐。如果神想要区分，他需要用另一个术语，但是他没有，是同一个词，希腊文形容语言的正常词汇。所以没有理由证明自私使用方言是正当的，就好像它是新的特别的恩赐。事实上，我认为说哥林多人拥有的是真正被施展的恩赐，就是反对灵性最基本的真理。哥林多教会永远不可能在他们现有的状态中彰显真正的恩赐。这一群基督徒是世俗的、分裂的、固执己见的、小集团主义的、属肉体的、属血气的、极度的争吵的、爱争辩的、骄傲自大的、自我荣耀的、自鸣得意的、不道德的、与罪恶妥协的、欺骗彼此的、通奸的、在婚姻中道德沦丧的、得罪弱小基督徒的、贪恋邪恶事物的、拜偶像的、与恶魔相交的、不顺服的、贪吃的、醉酒的、对穷人自私的、亵渎主桌的、 哎，这样的基督徒能表达圣灵的真正恩赐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那是真实的，就违背灵性的每一条原则了。信徒要么靠肉体而行，要么靠圣灵而行。关于哥林多人正在做什么呢？是没有争论的。他们靠肉体而行。如果不认同呢，请阅读第三章或者任何的章节。靠肉体而行，没有在圣灵的真正能力中彰显真正的恩赐。难题啊，这不可能发生。所以当你来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绝不能断定你在这里看到的是真正的恩赐，以免违背有关灵性和恩赐怎样运作的每一条基本真理。在这里可能发生的唯一可能是错误，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一切都是错误，就像保罗在前十三章所做的。保罗真的在纠正哥林多教会的错误，他写作呢，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严重的混乱，自私的异教式的认为使用心醉神迷的言语是正当的，好像是圣灵所赐的语言恩赐，甚至那些拥有真正恩赐的人显然已经歪曲了他，以自己私人的方式来使用，并且在不幸的人不在的时候也使用，好提升自己的属灵优越性。如果哥林多教会有共同点呢，那就是让世界上的每一个系统都吞没了他们，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进入了教会。为什么不用世界的方式来对待宗教呢？所以在使徒时代，这是真正的恩赐。相信我，语言的恩赐是真的。本周呢，我就收到了一封信。我呢，曾经写信给他们，请求在书中引用。他们说，如果你不反对方言的恩赐，我们会让你许可引用。当然，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来处理，因为我没有反对方言的恩赐。有一个真正的恩赐，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我知道他们说什么的经意，但是我的问题是，有一个真正的恩赐我不反对。神确实在使徒时代给了语言的恩赐，但是就像第十三章第八到十二节看到的，方言已经停止了。这就是为什么本章对我们来说这么艰难，因为2000年以来真实的东西没有出现，重建所有关于这个东西的所有细节是非常困难的。我敢说，我至少读了50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还没有发现任何两个人在所有的细节上都有一致的意见。哎，太神奇了。我的意思是，即使在福音派中也是这样。所以今天我提出我的猜测，有些东西呢我们不必猜测，但是这里有一些部分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哥林多人是属肉体的，另外呢，他们让这种文化的心醉神迷渗透到了教会里，还有我们确实知道的是真正的恩赐是用真正的语言向那些了解的人说话，而这呢，不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绝对清楚的东西。好，来看经文。我上次说过，我们把经文呢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语言恩赐的地位，这地位是次要的。 前十九节经文就是这样说的，方言或语言恩赐的地位次要的，第二部分是恩赐的目的，第三是恩赐的次序，地位、目的和次序。我们上次说过，语言恩赐的地位是次要的，因为跟先知讲道相比呢，先知讲道可以造就人，方言却不能，所以呢，这是次要的恩赐。注意第二十六节，真的是整章的主题，凡事都当造就人啊。换句话说，保罗这一章的全部内容是，无论你做什么，都要确保建立身体。而这一句话呢，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最后一次是在第四节结束的时候，造就教会。第五节，教会被造就。第十二节，造就教会是一切的重点。换句话说，他一再强调，无论你做什么，都应该为造就教会而做。好的，让我们看一看方言的地位。我们上一次呢提醒你们，跟先知讲道相比，方言的地位是次要的。我们上一次在一到五节讲到的是先知讲道造就全会众，所以说方言比先知讲道次要，因为先知讲道会造就全会众。所以他在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为什么呢？因为先知讲道造就了全会众。如果你在教会寻求圣灵恩赐的表现，那么寻求呢会造就全会众的最好的恩赐。我想指出啊，你们需要记住，在第一节他并没有谈到寻求个人恩赐的基督徒，他正在谈论教会。他说，当教会聚会的时候，教会应该寻求彰显任何有先知讲道恩赐的人的恩赐。你们要在心里做一个记录，从第十一章到十四章讨论了哥林多教会聚会的情况，没有提及私人时间，没有一处提到与神的私人关系，全是说他们在教会里的表现。第十一章讨论女性怎样在教会中表现，第十一章也谈到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怎样照顾主餐和爱宴，第十二章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怎样用恩赐服侍，第十三章他们在一起相聚的时候怎样表现爱，第十四章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怎样使用语言的恩赐。从第十一到十四章整件事都是在教会里，当灵恩派和五旬节派想要拿出第十四章把它与私人灵修的方言联系起来，就完全抽离了它在全书中所存在的上下文，而这卷书完全是在讨论教会中聚会的概念，就像我们今天这样。保罗说，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要这种心醉神迷的表现和寻求这个恩赐，而要寻求先知讲道表现出来，神可以从他的话语中对你们说话。然后第二节说，那说方言的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很可能提到他们的心醉神迷的言语，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在希腊文是对着神明说。这里提到了有趣的可能性啊，我呢不会完全死板，但是我学的越多就越喜欢，当他用 单数形式表示方言，保罗很可能指的是心最神秘的恩赐，然后当他以复数形式的时候，他指的是真正的恩赐。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语言中只能有复数，在胡言乱语中不能用复数啊，胡言乱语没有很多种嘛，只有一种胡言乱语。你不会说，哎呀，你说的是什么类型的胡言乱语呢？没有很多类型，只有一种。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英王钦定本译者在使用单数形式的时候将未知这个词放在里面。也许他们在保罗的写作中认识到了这种细微的差别，所以也许他在第二节说的话对我来说似乎是最好的，那就是他说的是胡言乱语啊，字面上来理解，这种心最神秘的讲话不是对人说话，而是对神明说话。换句话说，他只是描述了他们特定的现象，因为没有人听出来，包括真正的神。换句话说，不是神的那种谈话，但他基本上是指人。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在奥秘宗教里，奥秘这个词是个大词。他说，当你心醉神迷说话的时候，你不是对任何人说话，这是第一个扭曲。因为所有的恩赐全是建立人，而不是建立自己。如果他们不习惯对人说，那么这些恩赐就会被歪曲了。然后他在第三节跟先知讲道对比说，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他将异教的心醉神迷言论与先知讲道做对比，后者呢是真实的向人心讲述神的真理啊，巨大的对比。他真的在第四节继续谈到他们自私的问题啊，我们看到了他说的是胡言乱语，他说这种心醉神迷的话造就自己，我不认为这是好事。我呢上一次说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第十节有一个糟糕的关于造就的例子，就是把某人造就成使他会堕落的地位。然后呢，我提醒你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接下来的一句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造就自己和错误的造就已经在他的词汇表中被视为负面的，所以我认为很容易放到这里来用。他所说的话有点苛刻，有点讽刺，指出他们的自我为中心，并且说这种胡言乱语的人只是在建立自己，就好像是自我建立。但那个真正做先知讲道的人建立的是教会，所以在教会里容不得这种心醉神迷的言语。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啊，请注意这个变化。他呢停止了单数，并使用了复数。我希望你们都用方言说话，我希望你们都有真正的恩赐，但在这真恩赐之外，我宁愿你们先知讲道。先知讲道比说方言的更大啊，方言只有被翻出来才能造就教会。如果在对的环境中使用真正的恩赐，就是有说那种语言的人在场 啊，有人真的翻译，让教会可以理解，那就没有问题。但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目的。所以先知讲道造就整个教会，因此方言占据第二位，即使是真正的恩赐也是这样，而虚假的恩赐根本就没有地位。第二个原则，方言是无法理解的，而方言无法理解。第六节，弟兄们，在这里呢，如果我们接纳单数和复数使用的区别，那么毫无疑问，他在这里指的是真正的恩赐。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有什么益处呢？换句话，他说，即使我使徒保罗有影响力又敬虔，如果使徒保罗来找你们用真正方言的恩赐说话，对你带来什么好处呢？啊，你们说希腊语，你们不需要我这样做呀。所以他说，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对你们没有什么益处。他的真实意思是，讲话必须能够被听众理解。既然他们都讲希腊语，保罗来讲一些外语是没有意义的。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重视这种无人理解的交流，给予这么不可思议的高地位。这种交流呢，没人理解，连讲者都不理解。我很惊讶，同样令人惊奇的是，有很多次，当翻方言被视为真正翻译的时候，可以表明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翻译。有许多见证表明人们试验说希伯来语之类的有人提供翻译，与他们所说的没有任何关系。不知什么原因，今天我们已经从那些跟谁也无法交流的人当中制造了神圣的金牛犊，而伟大的属灵的等级制度。保罗说，如果我来并且使用了真正的恩赐，这对你们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你们会说希腊语。第七节他开始说明，他说，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箫是管乐器，琴呢可以指任何一种弦乐器，这是当时最常用的乐器，用于宴会和葬礼，还有宗教仪式。所以人们会理解它指的是什么。但是你们会注意到，在第七节他说，有声无气的物，没有灵魂的，没有生命的，没有任何生命无生命的乐器奏出的美妙音乐，喜乐情绪和悲伤情绪为人所知。这些乐器除了在音调和节奏上有区别，完全没有意义。在第七节请留意，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这个术语希腊文字面的意思是除非有分别，换句话说，声音必须有变化才有意义，必须有研究过计算过的变化。只有当声音有意义变化的时候，长笛或者竖琴才有意义。例如玛丽珍·邓肯，她弹钢琴弹得很棒啊。我们家有一个弹钢琴的人，莫琳达啊，才3岁。她弹奏相同的音符，按下相同的键，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呢？大约 30秒钟之后我们就告诉他，莫琳达，可怜可怜我们吧，你就别再弹钢琴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音调中缺乏适当的变化，除了不协调和混乱之外别无其他。这就是保罗说的，即使是从美丽的乐器单单发出的声音也没有任何意义，除非音色有明显的变化，才能让人理解旋律，理解曲子。你说，牧师啊，你讲这个比喻有什么意义呢？关键是当你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除非在语调上有明显的变化含义，否则呢，你不会受益，也不会受到鼓励。保罗说，以任何其他方式做都没有任何益处，即使是那些不明白的人使用真正的语言恩赐也是毫无用处的，更不用说那些胡言乱语了，从来都是没有用处的。他在第八节更进一步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我的意思是，你们能想象，如果每个人都为战争做好了准备，这个人站起来吹出他想要的任何旧曲子吗？你们看呢，每个人起来了，他们不知道是要起床呢，还是要回去睡觉，或者是穿上了铠甲之类的。很明显，军号呢，必须有重大的变化才有意义。军号是所有乐器中最清晰、最响亮的，但是如果没有用有意义的方式来吹，那么没有士兵会知道该怎么做。第九节，他继续说另一个例子，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所以你看，关键在于胡言乱语绝对没有意义，因为任何人永远都无法理解。在使徒时代，唯一的重要时刻使用真正的恩赐，是当有理解这个语言的人在场。如果发生在信徒的聚会里，那就会被翻出来，以便信徒因此受造就。一定要容易理解，否则呢，你只是向空气说话。所以保罗为哥林多人画了一些非常讽刺、非常讽刺的画面。这么失掉的乐器无法被识别，军队的喇叭手这么无能，以至于军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说，这就是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事情，纯粹的混乱，纯粹的混乱。保罗试图让这些信徒知道，并且意识到，圣灵恩赐的目的是向未得救的人宣讲福音，向神的子民传授真理，或者证实那些将做这两件事的人，只能通过可以理解的话来完成。因此他以讽刺、挖苦、耐心又极好的例证来试图突破哥林多教会的无知、情感和迷信的障碍。接下来呢，他在第十节继续讲述语言领域的例子，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他正在抨击同样的观点，你们知道，他就像农夫耕种同一块田地，因为很艰难呐，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同样的事情，希望迟早会耕好地。有这么多的语言，世界上可能有3000种语言，世界上有这么多种语言，种类繁多的声音，这是个非常普通的术语啊，声音仅仅意味着声音。同一个词在第七节用来形容乐器，所以是 非常广泛的词。他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没有声音是没有意义的。在这里，他正在将它用于语言方面，因为第十一节很清楚。他在第十一节说，所以，如果我不知道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他说，如果你不讲一些我能理解的东西，我们就是两个试图说话的话外之人。你们明白什么是话外之人吗？其实呢，话外之人是形容外国人，而话外之人是任何不讲希腊语的人。所以他只是在说，如果你谈论这种东西呢，我们就会被隔离了。他说，像两个话外之人没有共同的语言。话外之人这个词在希腊原文呢是拟声词，就是任何简单的重复一个声音的单词。这个词呢真的是重复啊，巴巴巴巴巴巴。他说的是，如果你这样说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意思。那对我而言只不过是巴巴巴巴巴，我不明白，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你们看，整个重点说的是无法理解的语言和异教无用的胡言乱语绝对没有任何意义。根据第十节，这违背了所有声音和意义的规律。一切都要有意义吗？但是你在做的是没有意义的。所有的语言都是为了沟通，但是你这种语言呢，却不是。请记住，人们甚至可以因为通过讲一种语言，被控告误用真正的恩赐。好像他们做的是伟大的事情，实际上呢，没有人理解。只有当那些说这种语言的人在那里的时候，才能够使用。他将在本章的后面详细讨论这一点，所以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不可能完成属灵的事工。不幸的人会进来，他们会环顾四周。在第23节说，你们癫狂了吗？换句话说，他们进入了狂热的状态，与戴安娜的崇拜者没有不同。他们正在经历神庙里那些人的那种狂喜，他们在基督教里看到的与他们在戴安娜神庙看到的没有不同啊。第二个子分点，方言是无法理解的，和第一点相似。请看第12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你们对恩赐如此热心，你们如此需要属灵的事物，如此想要圣灵的东西，你们如此想要圣灵的显现，这样的话，那么请说呢，真正可以造就教会的彰显。他这样结束第五节的第一部分，使教会被造就。这是他结束每一个点的方式，使教会被造就。他真的在处理他们的自私。哥林多人聚集在一起，寻求这样的经历，都在寻求那种心醉神迷呀、想要感官的体验呢、今天我们仍然有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灵恩运动和五旬节运动发生的一部分。他们都在寻求这种亲身经历。当时保罗说，这是寻求造就身体的属灵恩赐的对立面。所以方言的地位是次要的。第一个理由，因为先知讲道会造就教会。第二呢，方言是无法理解的，因此用处呢就非常有限， 这种有限的用处也只限于使徒时代。好吧，第三点，第三，方言是次要的，因为方言的影响是情绪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方言的影响是情绪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这就是他在第十三节说的。现在请看，所以那说方言的，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看到了单数形式。那胡言乱语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很难解释的经文。我在阅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就思考了很多次了。我在祈祷，主啊，我可以解释这节经文呢，很难呐。但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他在说什么呢？就像我们从已经完成的研读中知道的，他们正在说那种与他们的神进行私底下的心醉神迷的沟通的话。他们认为自己在向真正的神祷告，以为真的是来自圣灵的，但是用胡言乱语的祈祷从来就不是恩赐的意图，总是一种扭曲。保罗说，看你们当中用胡言乱语祷告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用胡言乱语祈祷的那个人，让他祷告，但目的是要翻出来，带着翻出来的目的。换句话说，有点讽刺啊。哎呀，你忙着在你的胡言乱语中祷告，但你为什么不祈祷对其他人有意义的事情呢？为了防止你们认为这样的解释呢过于牵强，如果你们仔细阅读哥林多前书，你就会发现许多场合都会引入这样的讽刺和反讽。换句话说，让那个急于用私人小语言的祷告的人祈祷吧，啊，用呢可以理解的恩赐。当你用胡言乱语祈祷的时候，向神求一些可以让身体其他部分受益的东西，因为你所做的事非常自私。有人呢可能会说，哎呀，牧师啊，你真的是强解这一节经文了。那还有另一种选择，因此让他以一种不知道的语言说话，好让他能领受翻方言的恩赐。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呢，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寻求某些恩赐，对吧？如果我们想要翻方言的恩赐或者任何其他的恩赐，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祈祷，对吗？是这样吗？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十一节说，圣灵将恩赐赐给任何他愿意的人。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三十节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这个希腊文结构呢，暗含的答案是什么呢？不是的，不是的。啊，我们可以祈祷任何我们想要的恩赐，你可以寻求任何我们想要的恩赐。这一节经文不能说我们应该寻求翻方言的恩赐。另一个理由呢，请看第十四章的第二十八节。二十八节，看，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换句话说，如果有人甚至要使用真正的恩赐，让一些在场的异教徒可以理解，但他甚至不应该这样做，除非他知道现在呢有一位翻方言的能够做翻译了。弟兄姐妹们，让我再补充一点，他们呢一定知道谁有翻方言的恩赐，而且这样的恩赐是有限的，你们明白吗？是非常有限的，以至于 如果这个人不在场了，他们甚至不能翻。因此第一节绝不是教导人寻求翻方言的恩赐，唯一的选择是保罗真的骑在他们上头说，当你们叽叽喳喳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祈求一些可以理解的，向问神求一些对我们有意义的东西呢？我希望可以帮助你们理解。第十四节他说，我若用方言祷告，请看这里用的一个词可以这样翻译，我的呼吸或风在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所以你们知道我在做什么，把空气吹到空中，就是这样。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灵、呼吸、风。有人甚至说，指的是感觉或者内心的感受。灵恩派呢，大部分解释为圣灵，这真的是不公平。因为他说我的灵在祈祷，他们说但圣灵是我的灵，是的，但他是与我的悟性比较。如果人的悟性是作为比较的一端，那么比较的另一端应当是人的呼吸或者是人的灵。你们必须保持平衡和谨慎。所以他说，如果我用胡言乱语祈祷，我的风可能在祈祷，但我的悟性是没有果效的。换句话说，没有什么有益的事情发生，没有果效。方言祈祷或胡言乱语是无意识的。如果我用一种未知的语言来祷告，那只不过是我的呼吸、我的风、我的灵或者我内心的感觉，无论你想用哪一个术语，只是像对着空中吹气啊，就像异教徒，我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呀，你也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正在对着空中吹气。所以这个假冒的恩赐啊，只是建立了一种情感体验，没有什么精神上的好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也知道，就像我所知道的一样，神的话语里从没有一刻是神想要我们不用脑子的时候，你们同意吗？你们脑子里的豪华配套从来不会有关掉的时候啊，从不会有，从来不会有一刻神想要我们不靠悟性，只靠纯粹的情绪来运作的。在这里你拥有的是错误的，你有不用脑子的情绪的经历，这些经历没有意义的，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马太福音第22章的第37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用方言祷告或者唱歌是无用的，对你无用，对其他人也无用，这是不用脑子的情绪。第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结论是什么呢？就我个人而言，我会用呼吸、风、我的内心或任何你想要说的来祈祷。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当我与神交谈的时候，他会来自我的内心，我会说点什么。我要用我的呼吸或我的风，但我也要用我的大脑，我要用我的呼吸和我的风歌唱，我也要用我的悟性歌唱。显然他们呢也习惯在这些心醉神迷的语言中唱歌啊。今天我们也有那些以方言唱歌的灵恩派。保罗说， 我不这么做，除了把这个想法告诉每一个人，说在我和神之间有这种私人的小祷告，以特别的方式勾搭住我之外呢，这有什么目的呢？啊，非常自私啊。所以保罗说，我会用我的呼吸和我的悟性祈祷，我会用我的呼吸和我的悟性歌唱，而不是不用脑子的唱歌。听着，你用普通话祈祷，神明白；你用普通话唱歌，神也明白。这比用胡言乱语跟神交谈那要好得多。不管有人告诉你什么，神并不需要这个。啊，有趣的角度，歌唱这个词呢，最初意味着弹奏竖琴，然后意味着伴随着竖琴而歌唱。今天呢，有些人说，哎呀，教会不应该有乐器啊。歌唱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伴随着竖琴歌唱，这是其实是一本使用的方式。毫无疑问，这就是新约里理解的方式。所以呢，我们使用乐器。第十六节他说，如果我不用我的悟性去做，你用灵助谢。他现在呢转向下一个人，你用呼吸风或灵助谢。换句话说，当你进入助谢的时候，你如果不用悟性做，那在座不同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甚至连阿们都无法说。注意，不同方言的人这个短语呢，在希腊语这个词的意思是无知的人，仅仅意味着有人对你说的语言一无所知。如果你一直这样说话，那么这个不同方言的人不知道你所说的话的意思，甚至在你感谢的时候无法说阿们，因为他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阿们是个希伯来文的形容词，意思是弟兄，你说的是真的，懂吗？诚心所愿，我和你同在，这些呢都是可能的内涵。在犹太会堂里，你们知道有多重要吗？重要的所有人都在说阿们。你无法完成教导的一课，让我给你们一些拉比的引文。那个说阿们的人比那个说祝福的人大。还有，谁说阿们，天堂的门就打开了。还有，简短说阿们的人日子就会缩短，凡明明详细的说阿们的人日子就会延长。你们知道会堂里发生了什么吗？比赛呀，看看谁说阿们最多，好进入国度嘛。在初代教会呢，这也很常见，尽管更真实。他说，看，意见一致是很棒的。你们知道今天教会里有人认为，如果有人说阿们，你会说，哎，是谁呀？阿们吗？阿们，对吗？但他说，如果你拥有的只是盲目的情绪性的心醉神迷，那么没有人能意见一致了，因为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不明白吗？你看呢，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是为了每个人的益处，不管你做了什么，把别人呢排除在外呢是错误的。第十七节，你感谢的固然是好，你可能做得很好，如果你碰巧有真正的恩赐或者其他什么的，你可能会在心里想，哇，我感谢神， 但是没有人会受到造就啊，这样就变成错的事情了，因为你错过了聚会的重点，你错过了聚集在一起的重点。有人可能会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导说这个要在私下做。但是你看呢，这也是重点，因为它从来不是私人事物。对于说这种语言的在场的人来说，这一直是语言的恩赐。那私下做有什么好呢？他说，即使在公开场合，除非有人理解你在说什么，否则并没有什么好处。第十八节，保罗做了他之前所做的。他说，我一直努力谈这件事情，我不希望你对方言或语言产生错误的想法，我相信这是真正的恩赐。所以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啊！再次注意到这个复数了。我想在这里呢，他指的是真正的恩赐。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他说，如果你们想知道我是否外行，有点不明白所有这些现象，我只想你们知道，我可能做的比你们任何人都多。他有真正的恩赐，他是使徒。根据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十二节，他有使徒的恩赐，他行使了这些恩赐。毫无疑问，当他呢四处旅行的时候，他使用了这个恩赐。他是怎么用这个恩赐的呢？第一，我确信他没有用作私人祷告的语言。第二，我确信他没有在基督徒的聚会上使用来表明他的属灵。第三呢，我敢肯定他并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我要告诉你们他是怎么样使用的。他曾在有些地方有人会讲外语的时候使用。他被神赋予能力说这种语言，好让他们知道神在场，并且有神迹发生。然后他会向他们讲述神的真理，他们会归信耶稣。他是外邦人的传教士，毫无疑问，在传教的旅行中，他可以多次使用这个恩赐。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把方言排在非常低的位置，在整个事工和著作中从未在其他时候谈过，除了这里，他只有在这里提到过使用它，并且呢没有给出任何的例证。在第十九节他说，尽管我有这样的恩赐，但在教会中啊，我的意思是在外面传福音说方言很好，就是当你必须用异教徒理解的语言和他们说话的时候，这很好，告诉他们神在场，神在说话。但在教会里，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啊！这真的是这一段经文的目的啊，这是目的。我想让你们看一些有趣的东西。五句与万句不是指的比例，你们知道一万是什么吗？这里希腊文使用的词是希腊文数学里面最大的一个词，你们明白吗？例如在启示录，请记住，当谈论天使的时候，经文说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只是不停地重复这个字，就是万和万啊，因为那是关于数目最大的词汇。在中文里面我们会这样说，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 强如说百万的三次方的方言，而这甚至是无与伦比的。我宁愿说我有话要说坐下来，也强如用胡言乱语说百万的三次方的话。这是他的重点呢、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要学，我也想用我的声音教导别人，所以他在第20节总结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要做大人。我们会在这里呢停下来。要做大人啊，要做大人。哥林多前书第13章11节他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同样的想法，非常重要的总结。让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什么教训，请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今天怎样在教会里管理方言吗？不是的，因为方言停止了。我以极大的爱心和极大的关怀来说这个话题，经文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呢？第一，它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灵恩运动再一次重复了哥林多人的老问题。他们今天在集会上使用了胡言乱语，这样做是为了私人的造就自我，寻求情感的体验，而不是智力理解，用方言唱歌，专注于自己的体验，以无法理解的东西为荣耀，好像是与神的秘密交流。他们在信徒中间坐，他们的传教士没有真正的恩赐来接触不同语言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这个问题的一面镜子。那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呢？好，我们来总结。第一，要学习高举神话语的宣告和教导，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听神的话语，以便我们能够理解。不论我们做了什么，用各样恩赐来建立别人，而不要去寻求自私的属灵体验，永不满足于感性，而要追求知识，小心撒旦的假冒。做万事的时候都要以清楚明白的心去面对神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现代灵恩运动带来的最大悲剧就是错过了圣灵的真正工作。还记得古代寓言中的那只狗吗？它在穿过一座桥的时候，嘴里呢含着骨头，它看看周围，哎，在水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倒影里的骨头，哇，看起来非常好啊，比嘴里的骨头要好。他为了那个倒影放下了食指的骨头，他呢就只能挨饿了。我担心在这场运动里，许多亲爱的朋友已经放弃了以弗所书第5章18节的实质内容和现实。为了灵恩经历的倒影，他们会饿肚子的。好，让我们祈祷。我们的父啊，为了今天我们在您话语里面的时间，我们感谢您。为了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感谢您。父啊，我们知道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许多朋友可能都会期待不同的信息，我祈祷他们明白，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你有目的的教导我们，你所教导我们的一切，父啊，我祈求你通过我们的团契可以服侍他们，尽管可能没有给予他们心中所需要的信息。为了我们享受的团契之爱，我们感谢您。我们祈求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会以更新的心去爱他们，也去服侍您，并为您的荣耀而寻求您的旨意。这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